各位現場和網上的弟兄姊妹平安。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他說從前有一位很有地位、很有聲譽又有愛心的一個的人，他很想來到將自己心愛的禮物送給村裡面一班很貧困的小朋友，但他又不知道怎樣來到去迅速，於是乎他就邀請他的管家來到跟他去傾談。管家呢就提議，不如你先請這一班的小朋友來家吃飯，然後就將你家裡面心愛的禮物來到去任得他們來到去選擇。於是乎呢，在那晚的裡面，每一個的小朋友呢都很開心，吃得很飽，每一個人呢都揀上了他們自己心愛的禮物。當在離開的時候，這一位的主人家就跟每一位小朋友來到道別，但呢他見到有一位小朋友他手上沒有任何的禮物，於是乎他就問他，究竟你揀了什麼呢？為什麼不見你手拿著呢？他就說了，我揀了的禮物就是你。這個的故事呢再一次提醒我，主耶穌在我生命裡面是最重要，讓我更深要體會呢，當我來到去捉住神，来去到去找紧神去自己应许的时候，让我可以呢成日咁样来到施恩座面前呢，来到去祷告寻求神。在下半年我们开始了五个的标记，过去的时间我们讲及了呢客旅和子民，在今天开始我们就会讲到祭司这个的标记。当我们呢来要去到讲祭司这个标记呢，我们要先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来到讲起。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的里面记载了不少的描述，希伯来的作者就将到焦点放在上帝最终极的启示，成就完美救赎这个的中保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你大祭司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
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去跟随着他的脚踪，去怎样去宣扬福音啊。
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啦。
有事要跟他说的时候，他会接纳我咯。
我们随时可以去祈祷啦。
无论有什么事我都可以祈祷。
就是我们大老板咯，一切都要跟老板交账咯，
不断地跟我同在。
他为我们死而赎罪，我们可以回到天父身边，
即透过耶稣学习耶稣的样式去跟神去结面。
透过耶稣我能够将我的所有需求所有的东西就达到去上帝那里，
藉着他我们才回到父那里，
可以直接跟神沟通了。
当我们讲到祭司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在旧约的里面祭司究竟他们是做些什么的呢？在希伯来书五章一节的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说，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就成为了神和人之间一个的中介，在神的面前就代表人，在人的面前就代表神。如果没有了祭司的服侍，在当时来说人是不能够去亲近神。不过在旧约的祭司的里面，他都是有人性软弱的限制，而每一个的祭司只能够服侍在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里所说的我们呢，是包括此刻的你和我。我们知道耶稣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在今天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人其他的事或者物，我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这样能够去亲近到神。我们藉着耶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要怎样呢？我们首先要持定所承认的，让我们一起来到再读多一次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预备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这里怎样形容我们这一位的大祭司呢？他是尊荣的，英文的翻译尊荣是 great，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很伟大，很超级劲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的主题里面讲到耶稣是超越所有胜过一切的大祭司，然后亦都讲到呢一位的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耶稣升入高天代表着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有救赎的工作，他为你和我而死，为我们复活，而且已经呢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意味着他超越死亡，超越一切自然的定律。然后圣经亦都讲到这位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亦都是完全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是有神人的二性，成为神和人真正那个的中间，那个的一个的中介。只有耶稣才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亦都只有他能够将神的恩典带给我们。耶稣他超越一切的权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既然有这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经文最后一节这样来到提醒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原文的里面呢是没有道这个字的，英文这里所讲的持定 hold fast 或者 hold firmly 所讲的是你很紧紧地来到去捉住。当你认为那件事对你很珍而重之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地来到去捉住。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一直提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岂不是应该以一个这样持定的信心你去到去走我们的人生的信仰的道路里面呢？所以从上文的理解，究竟我们要持定些什么呢？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承认在初期教会的里面呢也都相当之重要。在罗马书十章九节的里面，让我们一起读出，预备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紧紧的来去到去捉住的，不是哪一位地上面的牧者，或者在地上面哪位很伟大的属灵领袖，而是我们需要紧紧捉住的是耶稣。持定所承认的意味着我们愿意每日来去到去渴慕神，来去到去亲近神。我不知道每朝早你起身的时候，你第一件的事情会做些什么。在年头到此刻，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每朝早七点半，无论回到教会实体里面或者在 Zoom 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去到去聚埋，去唱诗歌，来去到去祷告，互相的代求。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享受在其中的里面来到去亲近神，来到一起身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来到去祷告。我不知道在每一天的里面，当你去读神的话语，是不是一日到晚你都会不断地来到去思想他的话语，以致到使你的生命能够得着力量，得着盼望呢？
啱啱先浸受浸嘅，喺五月嘅時候，我喺2020年3月啦，咁就確診咗癌症嘅，咁就就好晴天霹靂啦。當時咧就好迷茫嘅，好迷失方向。咁就但系咧嗰刻咧我覺得好開心咧，就係我感覺到主咧原來係冇離開我嘅嗰刻。咁我就喺確診嗰嗰當日咧，咁就心裏面咧有句説話同我講，叫我唔使驚。咁咧就翻到屋企之後咧，我家姐啦、我細妹啦同埋我妹夫咧，佢哋都係基督徒嘅。 咁佢哋咧就不斷同我禱告啦、讀經啦，咁我令到我心裏面一種好強烈嘅信念咧，就係、是、主就係我唯一嘅依靠，就喺我屋企咧就每日都同我讀詩篇23篇嘅，咁我就一路讀一路瞓覺啦。我從來都未試過咧瞓覺咁舒服咁平安。今朝早點算好咧？點樣面對我今日嘅情況咧？咁我就靠禱告同埋讀聖經，咁我就嗰陣時咧就讀路加福音第1章78和79節。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咁咧就依句説話咧，就俾我感覺到咧，好似陽光咧，就天父你嘅陽光咧，就照落我身度咧，俾個温暖我。其實個治療咧都好艱苦，因為咧我不斷去睇醫生啦，不斷食藥啦，咁要面對唔同嘅body check 啦，去檢查啦。咁我最記得一次深刻咧，就係我去睇脊椎，因為我就脊椎咧有兩個地方咧就嚴重嘅塌陷。咁但係咧睇醫生嘅時候咧，報告出咗嚟話，醫生咧就係、是。冇嘢可以做嘅，咁就但我心裏面咧好平安嗰次，因為咧嗰時我心裏同我講話唔緊要啊，天父就話俾你聽，你唔需要再揾其他嘅治療方法，因為佢已經有最好嘅安排嘅。嗰刻咧我好平安啊，我估唔到我離開咗醫生之後咧，我估唔到我自己可以面對鬆容咁面對咗今次。
好多謝蘇珊姊妹佢嘅見證。不知道你一路聽的時候，他不斷提及的一個字是什麼？很平安，是不是？在他生命裡面面對著一個他從未經歷過一個的大病，但他卻是藉著禱告，藉著神的話語，怎樣在他最艱難、最糟糕、生命最糟糕的時候，仍然能夠不需要害怕，成為他唯一的倚靠，成為他每一天唯一的動力，繼續为主来到去走前面的路。很多时候当我们人生走到这么上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面对着塞车、坏车，甚至乎撞车，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走下去，眼前的困难呢令到我们寸步难行，举脚为艰。但是作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好像经文所说，我们持定继续的来到持定所承认，不轻易放弃，来去到去捉住这一位的大祭司，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胜过死亡而又复活的神。当我们回顾在教会历史，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在每一个他们的事迹的里面都会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可以放胆地跟人说，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呢？你认清楚没呢？第二件事，我们需要来到施恩座前，让我们一起来到读出第15和第16节，预备起。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在我们信仰的生活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很盼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很坚固的，在任何的试探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事实又是怎样呢？可能当我们面对着试探的时候，我们又会跌倒，我们又会久不久又会落入在一个灵性的低潮的里面。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羞愧，为什么我们会做出一些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都好像没有胆量去面对自己的错失，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有两位的弟兄因为一些事情的缘故 啊，他们就面阻阻、啊、有一次呢圣灵就提醒一位弟兄、啊、其中一位就跟他说、啊、你要呢去跟另一位的弟兄呢来到去道歉、啊、当他呢一路来到祷告、啊、来到去想呢那个开场白应该怎样来到去讲的时候呢、啊、他想完了、啊、当回到来教会的时候见到他觉得他面目可憎、啊、于是乎呢又即係諗翻起以前啲舊往嘅事情咧，又離開咗啦嚇，冇做到嗰件嘅事情。可能喺我哋生命嘅裏面，我哋都有唔少呢啲咁樣嘅矛盾啊。喺剛才我哋所讀嘅經文嘅裏面，啊冇錯提及到我同埋你都會有我哋個人嘅軟弱，但係作者聖經作者嘅目的。唔单止咧，要我哋唔系要我哋嘅目光只系停留咗喺我哋嘅软弱。如果我哋一路咁样停留咗喺我哋软弱嘅上面咧，我哋好难嚟到去走出软弱生命嘅状态。经文提醒我哋，我哋要注视嘅就系嗰位体恤我哋软弱嗰个大祭司身上。嗱，耶稣对我哋嘅体恤。同人所讲嗰个同情心呢係有极大嘅唔同。咩係叫做耶稣基督体恤我哋嘅软弱呢？係嚟自于佢代罪嘅牺牲。佢知道呢，我哋冇办法靠自己能够挣脱罪同埋死嘅枷锁。佢就以自己喺十字架上面替我哋死。佢嘅救赎将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叫我们能够去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位的大祭司，他监察我们的心，他亦都洞悉我们的人性，他知道我们的软弱限制，亦都知道我们会遇到试探，甚至乎会跌倒。圣经继续描述，他亦都曾凡事受过试探。在福音书提到耶稣呢四十昼夜受试探这件事，我相信呢你和我都不能够很完全明白耶稣当刻那个的经历。讲到呢耶稣去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跟他说你都肚饿的了，你不如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是讲紧肉体的情欲。魔鬼又跟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在这里跳下去吧。所说的是一个今生的骄傲。魔鬼亦再跟耶稣说，如果你去腐败我的话，我就将一切的荣耀都赐给你了。所说的是眼目的情欲。刚才我们都提及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你和我一样都会有人性的软弱限制，他会肚饿，他会口渴，他会疲倦，他亦都有一些情感的需要，譬如说会忧伤等等。经文告诉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他经历各方面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能够帮助我们在试探的里面能够站起身。当讲到这个时候，经文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他邀请我们，所以我们来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是怎样啊？坦然无惧。大家有没有想过哪里是施恩宝座前呢？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的地点，藉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藉着祷告，我们就立即来到经文所讲的天父的施恩座前。我不知道当你心水不宁的时候你会怎样呢？好感谢神给我家有一个鱼缸这个鱼缸呢设计到有一些好像流水声每一次呢当我听到流水声的时候呢，就带来给我心里面有一份的宁静去亲近神。大家也都知道我都喜欢养植物的，不过很多时候都养到它死了这样。但是都有些植物至今呢仍然它很有顽强的生命力。 当我每当望住呢啲植物嘅时候，我又谂起，除咗我又唔记得咗淋水之外咧，但我睇见佢啲叶咧仍然好密绿啊！我就睇到原来神好眷顾呢一棵植物嘅同时，亦都好眷顾我。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可唔可以找到一个专心，令你自由放开，可以咧坦然无惧咁样嚟到施恩宝座面前一个嘅空间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都会有赖尿嘅情况啊！有冇弟兄姊妹试过赖尿啊？喺你细个嘅时候啊，请举手啊！我相信咧，大家都唔敢举啦，系咪？有一个嘅小孩子咧，每个星期咧至少即都有一次尿床会发生嘅，每次咧当佢半夜嘅时候啦，赖咗尿嘅时候咧，佢就会走去咧揾爸爸求救啦，爸爸我又赖尿啦，咁样样吓，唔知你试过未啊？你啲仔啊，以前阿仔啊甚至乎你啲孙啊，咁样样系啦。当你系嗰个爸爸或者系嗰个爷爷嘅时候咧，你一定会义不容辞，就算你好眼瞓都好啦，你都会即刻起身咧嚟到帮佢咧换晒嗰啲床单被铺，等佢咧可以好安心咁样再瞓吓。有一次咧，当呢个爸爸即系朝头早起身去睇下佢个仔嘅时候啦，见到佢个仔眼仔碌碌，好实咁样咧，将个被咧冚住自己，面上咧展现一个好难为情嘅面容啊。于是乎呢个爸爸就将佢嘅被揭开，原来佢又再尿床啊！佢好紧张、好激动咁样问阿仔：阿仔，做咩你唔话俾我知啊？咁样呢、这个仔就回答啦。因为我怕你闹咯。这个爸爸之所以这么激动这么痛心，不是因为这个仔又再次带给他麻烦，而是他痛心的是他握住了成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的事情原来都一直握住了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我们都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很挣扎、很有重担，想讲又怕，不讲又屈住。天父岂不是很肉痛此刻我们面对孤军作战、单打独斗吗？我们知道一个道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改变，是因为他能够被接纳。有时想返呢，我都係一个几骑呢几岩蚕嘅人，神都愿意接纳我。所以我哋唔需要再嚟去到去有任何嘅装饰嚟到施恩宝座前，我哋可以坦然无惧，赤裸裸咁样嚟到神嘅面前，神按照住我哋嘅本相来到去接纳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要寻找那些贫乏的、失丧的、孤单的、有病的、有罪的，让我们能够得帮助，能够得释放。主耶稣这一刻就张开他的双手，等着我们随时回来他的身边。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逃避，不要再靠自己，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去帮助，求神去怜悯。今天为什么我们仍然好像活在罪的里面，使到我们好像动弹不得，被压住的一种感觉呢？是因为我们仍然选择我们自己的方法、方式，寻求去解决，又或者我们无视我们生命那种的软弱，由得它继续握住我们自己，以致到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是带着笑容、带着喜乐的心的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今天能够藏在神的荫庇里面，我们就能够经验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最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苦难的里面学习顺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里面，有一班的犹太人，他们为了逃避纳粹，他们就躲在呢科隆一个地下室里面，见不到天日。在墙上面他们留下了这些字，中文的翻译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没有阳光的日子，我仍然相信有太阳，我感受不到爱的岁月，我仍然相信有爱。当上帝好像向我隐藏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上帝。这些刻在墙上的文字写出了一份真的智慧。在恶劣的境况的里面，我们是否仍然选择相信，使我们能够去坚持下去，使我们能够可以去经历上帝呢？希伯来书五章七节继续来到去描述，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形容耶稣呢是极其伤痛，祷告呢很恳切，汗珠呢好像呢大血点这样呢滴在地上面。耶稣之所以呢这样来到去哭泣来到祷告，是因为他知道他作为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他要为了我们来到去向神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很自然他的肉体的软弱所流露一种恳求的表情。耶稣既然在这个苦难里面恳求，就表明了他内心那份极度的挣扎。我相信在那一夜，在苦难前的那个夜晚，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漫漫长夜，很多的思绪涌上心头，但他仍然没有忘记去提醒同行的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经文在这里继续讲，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因为耶稣的虔诚，这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对父神那份的敬畏，以祷告呢来到去放低他自己里面那个的意念。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样讲，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经文亦都继续提到，因为耶稣的虔诚，因为耶稣对神的这一份的敬畏，他就蒙了应允。这个句子呢都挺耐人寻味，是不是？耶稣不是因为蒙了应允而不用死，反而正正是蒙了应允，他就得着所需要的力量，继续来去到去遵行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在第八节的里面这样讲，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学顺服的功课，哪一个是最好的对象？当然是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信了主都一段的年日，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来到去学习顺服顺从这个的功课。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我们要去学顺从顺服，是吧？但却是在实际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却是背道而驰。可能我们一直回到教会，只是期盼等牧者的祝福，只是很想我们的信仰觉得舒舒服服。今天耶稣基督再一次去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我们再思想耶稣在客西马利园这个的祷告里面的挣扎，他的痛苦来到同神倾诉的时候， 并且他愿意到最后不去随自己的意思求，而是按着主的旨意去成就，我们就体会明白什么是顺从。顺从就在耶稣在十架的里面给我们看到真正的意义，他甘心地面对一切的恐惧和受苦。如果我们的生活仍然在一个好像无痛无挣扎的里面，愿意我大胆地来到挑战你们，挑战你和我，我们再一次回来在耶稣基督一路他所经历的里面，他所做的。没错，神的话可能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但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实践神给我们的教导，又或者我们只不过在这里选择性地来到去实践的时候，我们这一份的知道和圣经所应许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能够去经历那个的丰盛，可能仍然相遥甚距。即使我们每个星期回到来在当中，我们很乐意来去到去奉献去侍奉，可能我口里面经常都说主啊主啊的时候，但当耶稣再回来，他却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那这个就大件事。在第九节的里面经文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上帝对人类救赎那个的旨意呢得以成全。经文在这里说，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请我们留意一点，所讲的是凡顺从他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是为着所有人，但唯有顺从他的人才能够去经历得到这一份的救恩。有一位前苏联的游泳运动员叫做卡拉佩特然，在当时来说他是世界游泳之王，他有11项的世界纪录，亦都获奖得到无数世界奖项的冠军。有一天当他沿着河边在慢跑训练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载有96人的公车失控地跌落去河里面，沉了在河底。很多的乘客被撞击而在水里面失去了意识。但是这位的朋友他没有犹豫，他立刻就潜入去这个严重受污染的河水里面，争分夺秒开始来到去救人。在短短半个钟头的里面，他30次来回地潜入这个很冰冷的河水的里面，救起了20条生命。不过到最后他因为透支亦都失去了意识，昏迷在河边的里面。他全身严重受伤，并且患了败血症重度的肺炎。他在医院昏迷了46日醒过来，可惜他之后就不能够再参加游泳比赛，过着一些平凡的生活。如果当时他知道自己要换上没得游泳来到去参与比赛这个的代价，不知道他仍然会不会去救人呢？故事未完结，在九年之后，当他路过一栋大楼发生大火，他又奋不顾身地冲入去火场来到救人。这次他亦都救出了很多人，但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严重地来到去烧伤，并且吸入过度的浓烟，在医院治疗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他出院之后，他在莫斯科开了一间的修鞋店，名叫二次重生。他在莫斯科的人民的里面是一位的英雄。2014年呢，他更加代表俄罗斯呢去传递这个奥运的火炬。虽然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岂不是应该靠着主更有力量地去活出信仰所带给我们那份的真善美呢？ 我们能够靠住耶稣基督来到去克服一切的困难，活出基督的样式。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是否愿意放低自己心里面的筹算筹划去顺服神？我们不需要再问为什么，也不需要再抱怨，也不需要再计算得失，而是就在此刻当下上帝给我们所面对的境况的里面，我们继续去寻求神，来到呢去学习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去顺从天父的旨意，背起十架，以生命来到去见证基督。愿意我们在此刻这个世代里面继续来到去仰望我们这位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继续持定所承认来到神的宝座前，在苦难的里面来到去学习顺从。愿意我们以这一节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结束，预备起。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这个时候都一起低头祷告，藉着今日这篇的信息，这一节的经文，再一次来去到让圣灵向我们说话。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当你再回来的日子的时候是一个艰难的日子，灾难会不断地临到在人类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面对着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试炼。主啊，愿意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得着那份的稳妥和平安。愿意每一日我们能够藉着祷告，藉着读神你的话语，都带来给我们有属天那份的盼望，让我们都能够继续去持定这样来去到去捉紧住天父你自己的恩手，持定这样耶稣你自己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大祭司。主要让我们都是能够常常去留心我们内心里面那份的挣扎，我们所面对的主你一一都知道，求你都教导我们去祷告，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能够更加经历你自己那个的大能大力。主要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此刻所经历的你都体会过，你亦都受过试探，你会继续来到在当中去碎领住我们，你看出我们的软弱，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求你继续去引导我们，在每日的里面都是能够从你里面得着那份的信心，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直至到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主，我们要带着欢喜快乐的心继续去面对你自己的掌管带领。多谢你，求你就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谢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